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好，圣经就读这一节经文。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五十一主日，今年有五十三个主日啊，三十一号还是主日啊，所以啊，接下来还有两个主日了。本来按进度只有一个主日啊，今年呢有多一个主日。好，那打开五十一主日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。第五个祈求的事项是什么呢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那就是恳求主因耶稣血的缘故，不要将我们这可怜罪人所犯的罪愆归给我们，也不要将那仍旧沾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。甚至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里面已拥有了上帝恩典的确据的时候，我们从心里确实的立志要赦免我们的邻舍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啊，是第五个祈求，也就是主导文的第五个祈求。圣经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这个债是什么债呢？我们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就很清楚，这个债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，那就是我们所得罪上帝的所犯下来的罪和我们罪恶的本性。亲爱的各位，很多人他会给罪下一个定义，罪乃是色不总把心。你说这句话是对的吗？当然是对的。这个把心是什么呀？这个把心就是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上帝要我们从心底里来荣耀他，上帝也要从我们的所有的言行举止当中来荣耀他。如果你在这个荣耀上帝，也就是上帝要你达到他所要的标准，包括你的性情，包括你的意志，包括你整个人的心，都要归给他。因为上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主耶稣说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，也就是说要你什么呀，所有的心所有的意念都要来归给主。如果你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，你就欠了上帝的债。那欠上帝的债呢，就导致了上帝要向我们发怒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一个人当你说向上帝求什么的时候，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来问主耶稣，要求主耶稣教导他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教导他一个最重要的，要他们知道你们的罪要得赦免。你们的罪如果不得赦免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罪如果没有得赦免的话呢， 那你今天求的是什么呢？前几天有一个人来问我，他说信基督总要有所表示的吧。对，信基督真的是有所表示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生命的表现。但是你首先要认识到上帝的性情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，你因着什么缘故跟他破坏了这种关系，这种关系破坏了会导致了什么结果，你要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对这样的事情不知道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只是一个把上帝当作财神爷，把上帝当作你心灵的寄托。为什么外邦人有些人说信基督教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呢？很多时候是你表现出来的，因为你真的只是把上帝当作心灵的寄托。我很多时候跟各位弟兄姊妹有讲过，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乃是来到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面前，他就在这里，他随时随地就在你身边，并且他为我们设立了他自己的什么宝座，设立了审判台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位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上帝，他有意志，有情感，对不对？他有位格的上帝，你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啊。又真又活的人，你要面对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怎么样跟他有正确的关系？这个不重要吗？我那天跟那个男孩子说，因为他还是单身的，我说以你这样的心态对待你所追求的女朋友，100个人都跑光了。为什么？你高兴的时候来一下，不高兴的时候就不来。你是不是那个女朋友？因为你的女朋友不是一个木头人啊，木头人的话遥控一下你，或者其他的没有位格的，你可以遥控一下，我今天拿你当玩具，拿过来就拿过来，丢掉就丢掉，什么时候喜欢我就重新找回来。很多人对待上帝也是这种心态啊。各位，你要知道这位上帝，又真又活的上帝原来是怎么样的。他是恨恶你的。为什么恨恶你？你堕落了。为什么恨恶你？你天天在犯罪。上帝对你是有要求的，你追一个女朋友，你是不是要对她了解她的要求是什么？你无视她的喜好，无视她的观念，你怎么追到女朋友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把他当真火的人看？我相信追一个女朋友的话，你那个时候你会什么？时常观察他的脸色，他怎么样？他今天为什么不开心了？然后你就会调整，你从哪一方面调整啊？甚至有很多男孩子怎么样啊？打电话给他的闺蜜，他怎么样？他原来是怎么样？他闺蜜一分析，哦，原来我要调整的是哪一些方面？对不对？然后调整自己，为了什么？让自己的女朋友开心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他是有感受的，他是有性情的。我们的上帝也是有性情的，他脸色要么向你变脸，要么以笑脸待你。当你欠他罪债的时候，他要向你什么？他要向你发怒的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第90篇， 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一到十二节。诗篇第九十篇十一到十二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！好叫我们得着智慧。你要聊认识怎么样？圣经怎么说？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各位，谁晓得？蒙恩得救的人一定晓得上帝怒气的权势，对不对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也就是说，上帝要得到什么？该受的敬畏。该受的敬畏是什么？就是你从全心全意的完全圣洁，并且是完全爱他。如果你不爱他的话，圣经怎么说？那红书我们上个主日读过，对不对？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上帝啊？是祭血的上帝。耶和华是祭血，又是怎么样？施暴的上帝。他又嫉什么？嫉妒你心中存着邪恶，嫉妒你心行为上、言语上、思想上存着邪恶，并且你邪恶真的存在。他又向你怎么样？不是说你知道就可以了，并且上帝他有性情，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他既然嫉妒了，就要什么？要施暴。他一定要施暴。什么叫施暴？就是要施行报应的。并且耶和华施暴是什么？大有愤怒的。你晓得他的怒气吗？所以你来到基督面前，你求什么的时候，你首先要知道你罪恶的权势，你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愤怒，你要知道上帝要你对他该受的敬畏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你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，你才能够将你的日子什么能够数算，也就是说将自己的日子行在耶和华面前。那我们再回到海德堡要理问答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，那就是恳求主因着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不要将我们这罪可怜罪人所犯的罪愆归给我们。当你认识到上帝他是完全圣洁，又真又活，他又要一丝一毫的罪他都要施行报应的时候，然后你要想到你怎么去面对他的报应。你想到上帝的要求是这么高的，当你去要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，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达不到。你天天在得罪上帝，你是一个可怜的人。所以说这里你要认识到，你每天面对上帝的律法，你天天在犯罪，你天天在犯罪，你天天没有射中靶心啊，你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射中靶心啊。因为上帝要求是完全的，然后你自己想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时候，所以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。当你需要罪得赦免的时候，你首先要认识到我做不到。所以基督教不像心理学所说的你要肯定你自己，而是要什么？要否定你自己。你是完全被上帝否定掉的，你是一个全然败坏可怜的人。诗人大卫说自己是什么人？我们打开诗篇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篇。 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但我是从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错吗？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什么很不错啊，觉得自己我从来又没有杀人，又没有放火，我在上帝面前，我来聚会上帝就会悦纳我的吧。很多人以为他来到这里就像什么给上帝这么大的面子了，上帝肯定会悦纳我的。你要认识到你在亚当里堕落之后，你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，你是天天在得罪上帝，上帝看见你怎么样就要发怒，看，也就是说看见你就是什么很恶心，你知不知道，恨恶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所以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罪的话，没有认识到自己可怜的话，你怎么会去寻求救恩？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到第九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纽西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鞋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你看大卫他怎么说，觉得自己怎么样，觉得自己真的在上帝面前什么非常的可怜，我在你面前什么犯了这罪，我在你眼前犯了这罪，清楚的知道我在做，谁在看啊？上帝在看。外邦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其实人在做，天是没有位格的，天是上帝的座位，只是受造之物。真正有位格的是谁？在看的是谁？是上帝。所以大卫又认识到怎么样，你所喜爱的是什么？是内里诚实。所以他觉得自己什么想尽一切办法要讨上帝喜悦，能做得到做不到？做不到。所以说海德堡要你问答怎么说，那就是恳求主因着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不要将我们这可怜罪人所犯的罪愆归给我们。各位，一个人不单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，一个人不单要认识到上帝的怒气有多大的权势，你也要认识到什么呀？认识到自己需要救恩。唯一的救恩在哪里？早上我们讲过，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恩约。在耶稣里与我们立的恩约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基督的血。所以主耶稣在做圣餐的时候就说，这杯是我们所立的什么？是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，为你们什么 众人流出来的血，所以立约的血，基督的血就叫做什么？立约的血。所以诗人大卫他会怎么说？当他知道上帝需要的是内里诚实，当他知道自己所犯的本罪，又知道自己内里不够诚实的时候，他第七节怎么说？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更白。认识到怎么样？需要基督的宝血。各位，牛膝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牛膝草拿过来泡出一点水来，然后在你身上擦一下，把你的罪给擦掉？牛膝草在旧约礼仪律当中是蘸什么的？是蘸水和血的。这个水和血洒在人身上，洒在一些物件身上，他们就成为什么？就成为圣洁。那水和血就预表着什么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认识到基督宝血足够会怎么样？遮盖我一切的过犯。基督宝血为什么会遮盖我们的过犯？是因为流血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死亡。流血就代表什么？舍去生命。流血就代表什么？受痛苦。也就是上帝的愤怒降在谁身上？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一个人你想把这个罪债还清的话，你必须找到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，乃是上帝所赐下的救恩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，对不对啊？只有耶稣基督。那所以你对基督为你舍命流血的真理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寻求，你要明白。所以你要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不要将我们的什么啊所犯的罪愆归给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愆本身就在什么欠上帝的债，本身就在得罪上帝。所以你要自己要需要救恩，需要救恩。救恩是怎么样的你要清楚啊。你不要说我知道人家说我有罪，主啊宝血洗净我，他就会洗净我了。一个人不是单单这么简单的，你对上帝罪恶的诠释要知道，你对你对不起啊，上帝愤怒的诠释要知道，你自己的罪恶有多大你要知道，然后你要知道上帝为了你这样的愁苦预备了救恩。所以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什么呀？来寻求这个救恩。也求你也要信靠，因为上帝既然在基督里这样应许，上帝的怒气已经发在谁身上？已经发在基督身上。所以你今天是什么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了上帝的面前。不单如此，下面又讲怎么说？也不要将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今天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身上还有什么？我们身上还有什么？我们身上还有那罪恶的残余的本性，也就是老旧人怎么样还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种罪恶的本性如果没有基督宝血遮盖，我们天天都要死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有些人说信主之前的罪赦免了，信主之后的罪得不到赦免。各位，我们这种性情，信主之后有没有性情完全圣洁？ 没有，我们仍然有罪恶的本性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喏，这里讲什么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也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啊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释放了我们什么？我们本来在亚当里变为全然败坏之后，什么在我们身上作王啊？啊，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死在我们身上作王，我们就成了全然败坏的人，整个人性的腐败，我们只能成为只能犯罪不能行义的人。但是呢，当我们重生之后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释放了我们，我们里边就成了有一个什么新人，也就是我们喜爱什么，喜爱圣洁，也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什么做王了，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王了。保罗在讲第八章的时候是建立在第七章之上的，第七章保罗讲到自己什么呀，我们恩得救之后还有肉体怎么样和圣灵和肉体的什么征战，那征战的时候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安慰，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。基督耶稣里不定罪有一个原因，我们已经重生了，喜爱上帝。那喜爱上帝怎么还有肉体征战呢？ No? 然后还有什么？因为我们身上还有长久的败坏，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。各位，没有重生的话是完全不能行，不是有所不能行，对不对？不是完，是完全不能行，不是有所不能行。那我们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能不能完全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？也不能。那也不能的情况下，那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我们心里边还沾有什么罪恶的败坏，这罪恶的败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，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怎么样，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在罪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也就是我们在里边所沾的这个什么罪恶的本性，可以导致上帝的愤怒的，使律法的义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各位，只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是谁？有圣灵内住的人，就是重生的人，就是生命借着基督与上帝联合的人。所以说我们随从肉体的人什么本来是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什么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常常也有失败，这就是因为我们里边还有什么还有罪性，这个罪性仍然是需要什么基督宝血的遮盖，所以基督徒是天天需要基督宝血的什么怜悯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求什么，首先你要认识到你欠上帝是什么啊， 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就不能从那里出来。那谁帮你还清啊？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也就是上帝的愤怒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所以这样就不要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什么啊？罪担得以脱落啊！罪担得以脱落，罪担得以脱落的人，你是清楚知道的。因信称义不单单是理论上的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也是要有真实的行动在你身上动工的。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你被上帝动工的，你是知道的。从个死人被救活了，对不对？你苏醒过来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所以甚至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罪啊，你自己里边已经拥有了什么恩典的确据的时候，各位，这恩典的确据是什么？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。这恩典的确据就是什么？圣灵引领你来到基督的面前，领受了他的应许，你的罪担得以脱落了，你无罪就什么？无罪就一身轻了。各位，如果欠过债的人可能很清楚，你欠别人很多钱的时候，你可能你那段时间怎么样？非常有压力，一下子怎么样？有一个大款过来把你的钱全部还清的时候，你昨天还是压力沉重的，今天一下子怎么样？整个人怎么样？都轻松了。这恩典的确据，所以你深深知道上帝已经在你身上动工了，因为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什么释放了你，释放了你。这个释放在你里面有动工，然后呢又引你到基督面前，领受了他的应许的时候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怎么不知道呢？罪的赦免是不知道的吗？啊，今天中午啊，我跟啊一位在谈论的时候，他说有一笔钱拿过来，把他的这个钱什么全部还清了。他说接下来他说感觉自己怎么样就轻松了。那我就深深体会到，那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什么重担。所以诗人大卫怎么说？我的罪成为我的什么重担，使我怎么样担当不起呀、啊、当我们担当不起的时候，一下子把我的这个什么重担得以解决了，你心里什么有了恩典的确据。有了恩典的确据的时候，你一定是什么？你会爱上帝，你也一定是会爱你的灵舍。当你罪担得以脱落的那一刻开始，因为你曾经被重担压过，你特别会体谅很多人现在还在重担之下的人。你罪担得以脱落的那一刻，你看到别人还在重托之下，你会不会觉得他可怜？因为你曾经可怜过，你现在你的罪担得以脱落了，你深深体会到他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你的弟兄，你的姊妹，你会怎么？你会体谅他。罪担得以脱落的时候，你得到恩典的确据的时候，你也认识到你也常常得罪，还会常常得罪上帝。当你常常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你也会常常回到上帝面前求基督的宝血遮盖你。那你也就会认识了一个什么？认识了生命的规律啊，认识了生命的规律。你要知道我们里边还是有什么？我们里边还是有啊，还是有罪在我们里面，还是有罪。那弟兄姊妹他有时候也会怎么样？也会犯罪，我也会犯罪。那我的罪被基督赦免了，弟兄姊妹常常也会得罪我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抓住他不放吗？你要求别人完美主义对待别人吗？ 当你以完美主义对待别人的时候，说明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规律。当你以完美主义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体会到你的罪也是因基督的宝血赦免，你现在也天天在得罪上帝。我们打开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两目呢？你自己眼中有两目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你自己眼中的两目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好，什么是眼中的两目？什么是眼中的别人眼中的刺？两目大还是刺大？两目最小的两目应该是什么？最起码可以盖到房子，能够顶得住房顶的压力的才叫两目啊，对不对？那一根刺呢？人家眼中有一根刺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这个两目是什么？这个两目就是你没有蒙恩，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本性，也就是你没有宽容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懂得生命的规律啊，不懂得生命的规律，你就不会体谅别人的。人家得罪了，人家偶尔过犯所胜了，人家今天得罪你了，你会什么？抓住不放啊。有一句话叫什么？要知道我们也在什么？我们也在肉身之中啊。你天天也在失败，你的失败是需要因着可怜，需要上帝的怜悯。你怎么不知道你的弟兄也是可怜，也需要上帝的怜悯？所以说一个人真正从心底里有了蒙恩得救的确据之后呢，他不是看别人的刺的，他是看到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已经得到生命的什么宝贵，得到生命的宝贵，你会爱他。你知道他跟你是什么人啊？是同路人，我们同有一个盼望。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做事情让我看不顺眼，或者这个人让我啊得罪我的，你要知道他真的也是什么需要怜悯。因为我也在肉身之中，我也常常失败，所以你会从心底里什么宽容他。所以你从心底里宽容他，说明你自己认识到能宽容他的时候，你就做了什么？你就做了榜样，你就做了榜样。他在你身上看到榜样的时候，他就觉得羞耻，我这个刺怎么样，很自然就去掉了。你天天去抓住这个人不放的时候，你那件事情得罪我，你那件事情得罪我，对不对？你天天在抓住不放的时候，你没有怜悯他生命走天路不容易，说明你自己也没有征战过。你自己如果真的觉得走天路不容易过，你也知道他走天路也不容易，他得罪了你呢，你会怜悯他，你想办法为他祷告，你想办法什么爱他，这样子的时候真正的会把他对方的刺什么呀给去掉。不然的话，你自己本性都没有悔改，总想对别人完美主义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是对自己完美，对别人什么宽容。当然对自己完美我们也知道我们完全做不到，我们对自己要求高， 对别人从生命规律的角度会怎么样，会去怜悯他，不但去怜悯他，我们会体谅他啊，他失败是有原因的啊，所以一个人是看他的长进，你看一个人要看着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啊，你不要单看 一张叶子啊，你看一个人，你看一张叶子的话，你就会怎么样，你可能就觉得看不出什么来。你现在到北方去，那些树基本上怎么样，一张叶子都没有，看起来都是死的，但是真正会看的人什么，看生命，基督已经在他身上已经有生命了，那你会怎么样，他在某一些事情上得罪我，或者得罪我的灵舍不够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应该去帮助他，使他发挥得更好，这样子呢，上帝的名也得荣耀，我也尽了服侍我弟兄的什么本分。因为我们被拯救之后，我们就应该去服侍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就要彼此的守望的，弟兄姊妹之间就要彼此守望的，不是彼此的什么，彼此的踢脚的，不是彼此的什么抓住别人的不完美。我跟你讲，有人的地方一定是有啊，有人的地方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所以那有问题存在，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去解决的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解决。所以一旦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理解了这个时候，不耽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看到邻舍隔壁邻居啊或者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得罪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认识基督，他不认识基督。所以你的婆婆也好，你的公公也好，你的丈夫也好，你的妻子也好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，你能想通了，因为他是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，他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他一定，他不这样子才怪呢。所以你用你自己属血气的时候，你跟他拼命想跟他理论，你越理论什么越糟糕。当你顺服在上帝的旨意，你宽容他，你爱他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会可怜他，因为苦待我的人是因为什么可怜，攻击我的人是因为可怜啊，毁谤我的人是因为他真的无知和不懂。所以我们巴不得他们呢也什么，也能够什么明白这个真道，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够服侍他，不然的话你会变成什么一个人啊。我们打开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18章，马太福音18章的21到35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进去，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众同伴看见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却把这事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敛恤你的同伴，向我敛恤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。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各位，我们欠天父欠多少？就是那一千万的人。然后呢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只是一根什么？只是眼中的一根刺，对不对？得罪我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。你跟你得罪上帝的，跟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有多少呢？你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一丝一毫，你总是抓住300年之前的事也不放，整天去计算人家的恶。圣经怎么说？爱是什么？不计算什么？人的恶。你计算人的恶，你就会痛苦死了。你天天觉得什么？哎呀，他3年之前说过一句怎样的话啊？5年之前做过一件什么的事？所以你心里天天因着这些事情成为你软弱的理由，成为你苦读的理由，你会越来越糟糕。所以当你看到说他这样得罪我的时候，是因为在某一些方面他还不明白啊，在某一些方面他确实有软弱，就算他明白他醒不出来，也要怜悯他，因为他在有上帝恩典在他身上，看到他长进了，我就什么？我就开心。所以一个人真正爱他的是看他的长进。3年之前他做某一件事，今天他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你看到他生命，撒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啊。所以主耶稣也说过，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我天父也什么？必不饶恕你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天父为什么不饶恕你？不饶恕别人过犯的人原因是什么？是不是说一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，就因着他一件不饶恕别人就变成不得救了？是不是这样去解释的？那是不是重生了还有重死啊？那当然不会啊。这就证明不饶恕别人的人是怎么人啊？是一个还没重生的人。天父从来，如果到见天父的面，天父没有饶恕我们，说明我们怎么样？从来没有重生过。如果重生过的人呢，一定是认识到我也在肉体之中，他也在肉体之中，他有这样的软弱，我就很自然的就应该去怜悯他，应该去辅导他，应该去服侍他，不看他的软弱。我们同工之间看到对方有软弱，他哪一方面不够的，我来弥补，我哪一方面不够的，他来弥补。弟兄姊妹之间就是这样子的，不然的话你也天天炫耀你的优点，他也天天炫耀他的亮点，然后呢天天把别人的什么缺点是扩大化，把自己的优点扩大化，这个教会还是教会吗？当你认识到我也有缺点，他也有缺点，只不过他的缺点跟我的缺点不一样，他哪一方面不完美，我借着祷告去弥补，我借着我自己承担去弥补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这个团契怎么样？从不完美当中彼此服侍，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当你要寻求什么的时候，首先要寻求我们的罪要得赦免。当你的罪真正得赦免的时候，你就要宽容你的弟兄，服侍你的弟兄，爱你的弟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，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我们天天在得罪你，我们的性情也变得如此的可恶。 主啊，如果没有你的怜悯，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上立得住。如果没有你的怜悯，我们真的天天在积蓄你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你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你的怒气一发，烈火都担当不起，因为你是祭邪施暴的上帝，你召你的百姓也要圣洁。我们因着你怜悯的缘故，你不单将救恩的信息赐给我们，你又借着圣灵将你的救恩运用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因圣灵的光工作释放了我们罪和死的路，也赐给了我们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一定是爱你，爱你的荣耀，也爱我们的弟兄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不是完美的，然而因着你宝血的遮盖，你看我们是完美的。主啊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求主也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相爱，彼此俯视，彼此弥补，而不是彼此揭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顾念我们，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蒙恩，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